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唱在高他们基督中的众人，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责害的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了，亚实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日期是若你一说，一个人有一棵无放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这对
一个人说，看，我这三年来到这无放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掉吧。何必来
占地土呢？官员说，
主啊，今年前留作，等我周围去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照眼看来，好像是讲到两个教训，一个比喻，是不是？两个教训，一个比喻，但如果我们将一到五节拼起来，六到九节当成前一段的解释，会慢慢看出这九节圣经同有一个信息，就是尤其是第六节开头用于是成为那个连结词，明显是用比喻来解释下面的两个教训，所以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个教训，一个比喻，就是说下面的比喻要来解释下面的两个教训。如果我们这样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和死人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下面两个教训讲到死人的事情，后面就是无花果树就是不结果枝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这里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不然发现这个事情，就是耶稣责备众人之后，有人就举个例子问他，就是从第十二章那个时候，就耶稣在责备那个当时的人，就说你们知道那个天气，反而不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所以有人就举个例子问耶稣既然这个世代是这么邪恶的话，那你看圣经虚名说有人告诉他，事实上就是有人问耶稣对这个事情的意见，就是说有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那个在他们的祭物的血里面，加利利人流的血跟他们献上奉献给上帝祭物的血掺杂在一起，这是混在一起的意思，说加利利人的血为什么会掺杂在那个他们献祭的肉的血里面去，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有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心里面真正的疑问加利利人的死和西罗亚楼的那个塌楼两件事情都没有很清楚的历史的记载或者应该说是当时的史很可能是当时在耶路撒冷那个所谓时事新闻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那个人是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也不是什么非常重大的事情要记在那个历史里面没有历史记载不等于没有发生，耶稣时代那个笔墨纸都有限，若非直至重大的事情不会选择去记载，或者不让作者感到兴趣了也不记，最后就是因为连生日久记载早已淹没，所以事件本身 未至于在有限的记载中提起。所以这两件事情在耶稣的时代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也是大家都谈论的事情，要不然这个人就不来提耶稣了，就是说，哎呀，你知不知道那个加利利人的血啊，他们掺杂在那个祭物的血啊。第一件事，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比拉多将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的血的意思。首先，从加利利人有祭物，此乎是一般来自加利利来圣殿敬拜的人。为什么加利利人要来到耶路撒冷，也带着祭物来？孤言而喻，就是他们来献祭嘛。他们带着他们的祭物来到圣殿里面献祭，准备献祭。为着种种的原因，比拉多可能派兵镇压，大肆屠杀。以及加利利人的血和他们献祭动物的血都混在一起，就是他们就死在这圣殿里面，很可能就死在那个外面那个外院那个祭坛前面。那个血代表了人的生命，但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动物的血或者是献祭物的血是用来赎罪的。那么他们用自己的血掺杂在那个献祭物的血里面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以他们的血来赎罪，因为他们特别有罪，所以连祭物的血也不能够为他们赎罪，他必须要用自己的血来赎罪。是不是他们的罪比其他人大呢？第一件事，这是耶稣借许提出来的，就是西罗亚他了。解经家估计是直到一般人受雇于比拉多收吃那个耶路撒冷的水稻，但是因为工程的缘故，导致那个他了，他们死了。这次是比拉多请回来修理那个耶路撒冷水道的人。如果我们把耶稣对这两件事情的评论分为各三段，我们可以看得出，第一段是讲这个事件，这是黑色的，这你以为这是加利利人在加利利人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你们没有那个，不要紧啊，我只是分成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将那个事件讲出来啊？这个这里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分成三段，我们发现下面有三个有非常相像的。第一个段啊，很容易可以看得出，第一段所讲的事件，那第二跟第三段却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段写出以为比众人有罪，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下面一个事件就是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对不对？你们以为他们比众人更有罪吗？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写法，到最后就是都是更是一模一样，就是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大家会以为这是被杀戮的人比众加利利人有罪？以往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有罪呢？有两个解释，这是死于非命的人，所谓不得好死的。中国人都知道，都想要寿终正寝，对不对？最好是死在家中的床上啊，那个已经是100岁寿终正寝，那个是好死，对不对？但是他们是不但是黄死街头，而是怎么样，
死在圣殿那个圣洁的地方，圣洁的地方。他们死的时候是被镇压，然后被屠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以为受众正常，以为是有这个福分，犹太人一样，这是以遭遇来决定上帝是否爱我们。我遭遇好的时候，就是上帝对我好一点；我不得好死的时候，就一定是上帝不爱我。这个是我想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第一个解释可能性比较高，都和比拉多有关。加密利人做成了暴乱，被比拉多所杀。他们要用武力打到那个推翻罗马统治，就是属于新约圣经记载的粉锐党一路的人。那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耶稣所召聚的门徒里面基本上都是社会里面边缘的人，打鱼的通常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最穷的人是打鱼的比较好的人是做农夫的，因为农夫还是你每天早上起来就去耕种收成还是有一个谱可能有些天灾的时候，但是收成还是有一个谱，可能隔多少年才有一次旱灾，过多少年有一次劳灾。但是打雨是什么样？是望天打卦，每天都不知道能不能打到雨。有一次彼得出海，其实他们的海就是一个湖而已，这就是出去的时候怎么样，我整个晚上都打不到一条小雨。然后在那个加利利湖，就是一个湖，就是晚上起了大风，他们害怕船快要翻了，对不对？所以打雨是永远是在社会里面最底层的。然后他们中间有税吏，马太，对不对？是社会里面边缘的人，他们有钱，不过他们是社会里面边缘的人，没人接受的。他们大概是就是我们中间为富不仁的人，对不对？第三。另外有一个粉锐党的师门，大家记得吗？还都是社会里面边缘的人。可以，我们从这样就是比较极端的人，其实都不是犹太人的主流来的。在政治上，在我们所了解的政治正确上，他们都不是主流所以他们如果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的话，大部分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推翻罗马政权，所以如果有些人起来不暴乱的话，罗马人只会更加残暴，对不对？比拉多是罗马那个城府之中其中一个最残暴的一个，所以无论大大小小的那个暴乱，他都是非常严厉的镇压的。流血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就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有一个营楼，营楼下面就住着几千的罗马兵虽然他那个罗马兵是叫做千夫长，但千夫长不一定是只有一千兵的因为罗马人的白夫长只有他的编制只有70个人，所以不是百夫长，所以一个百夫长是有70个人到几百人都可以，千夫长是1000个人到几千人都可以，就看什么时候什么时间那个 有节庆的时候冰多一点，啊，平常时候冰少一点，因为他们要怎么样，要镇压。然后那个营楼是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盖的最高，因为他们要俯视整个耶路撒冷的城，看看他们里面的人有没有暴乱。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圣殿里面，人家一起来抓保罗的时候，那个营楼那个千夫长看见，就派人立刻把保罗抢过来，常常镇压。所以犹太人是很害怕罗马人，他们认为这个没有计划，只是一味的暴乱的人，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人。他们是一直以来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他们认为他们更有罪。另外一些人是，就是讲到那个西罗亚楼塌楼事件的人，他们是受呼吁比拉多，他们是服侍比拉多的人，更是不受犹太人欢迎。犹太人以为自己，我们这样子最好，我们这样子最好，我们是走在正道上面，我们在等候我们的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他来铲除所有罗马的残暴，你们不要乱动。但是我也不喜欢有罗马人，所以你们也不要服侍那个罗马人。这些都是他们认为他们这是该死的人，啊，这种政治的眼界，以眼中以为对错来决定人的罪，他们就是就是以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有罪的人，就是犹太人主流。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谓政治正确的人一样，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子的。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如果有我跟我们福音派教会不一样的人，他们的信仰就有问题。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讲方言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 很可能很多人就很紧张，他们不是主流，对不对？他们信的跟我们不好像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认为对错的来决定他是比我更有罪，他是比我更有罪。第三段就非常明显了，两句一模一样，明显悔改正是这个关键。耶稣要指出他们其实都一样是罪人，他们不比你们的罪大，也不比你们的罪多，你们都是要怎么样悔改。然后那个悔改这是一个动词，那个动词含有一个意思是说现在就要悔改。如果容许我用一个非常松散的那个翻译来讲的时候，就是说你们速速悔改。如果你们不速速悔改的话，是不是讲得对吗？
没事
啊你不重书速速悔改的话，问题就来了，都要如此灭亡。你不要以为你不跟罗马人反对的话，你的血不会掺杂在你的祭物里面，都要如此死亡，你要速速死亡，不会来，不会延迟的。到了比喻就更清楚了，
耶稣用不同的果子跟无花果树来比喻。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主人啊，三年以来来到无花果树的前面，就看有没有果子。在那个温哥华，其实是种无花果树是非常成功的，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除了我以外啊。我的无花果树就三年都没有果子，所以今年我要在旁边吃点出了桃，加点肥料看看有没有，要不然明年就要把它砍掉这是我家门口那个无花果树一模一样那无花果树是只有叶子的，什么都没有的只有椰子无花果树本来就应该结果子的，要不然种无花果树来做什么？你要不要种一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的？没有，只有我是吗？只有我是种一个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管员的来就说，可不可以多给我一年的时间。其实他们那个无花果树应该已经灭亡，但是管员的人来说，再给我一年的时候，他把它周围松土，然后我加上一个肥料，加上粪然后看看明年怎么样。其实讲到上帝的审判很快要来到，现在还有一年的时候，你现在就要悔改，要不然可笑，快快灭亡，速速悔改，不然快快灭亡，就是这么简单。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比其他人要好一点，是人家需要悔改，我不需要悔改。那些人在外面的人，他们应该上帝惩罚他们，你以为他们比其他人有罪吗？我们还可以说，在那个新西兰那个在回教清真寺里面祷告的人比我们更有罪吗？该死，谁叫你变成穆斯林？我们以为他们更有罪，还记得吗？在80年代的早期，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领袖就说，艾滋病是上帝特别对付那个同性恋的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还是其实如果有一个80年代有一个婴孩，他生出来就有艾滋病，因为他的妈妈被他一个无良的丈夫传染的，那个婴孩有罪吗？这个婴孩比其他众人更有罪吗？我们有我们的眼界，我们用我们的审判的眼光去看人。在路旁的一个人都比我们更有罪。其实耶稣就是这样呼召我们来悔改，然后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快快悔改，已经没有时候，已经再没有时候。
再我们想，在我们周边的人跟我们一样需要悔改，悔改是怎么样？在两个礼拜以前蔡思源传道在那边在广东堂，是我们粤语堂的实习传道，跟秀秀一样秀秀比较老练。他讲到这段生命的时候，就给我一个例子，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用那个 GPS 开车的时候，这里有谁人开车要用 GPS 的？很多人都用去陌生的地方很喜欢用我这比较老派的就不懂得用不过 GPS 通常是这样子，他们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他叫我们走的路，如果我们不跟从他的那个指示的话，会怎么样？ recalculating 或者是怎么样？make a U-turn right make a U-turn on the left。 如果我一直向前行的走的时候，他再过了那个接口，就是 make a U-turn on the left。 来，无论如何都要你 make a U-turn。 悔改是这样子，悔改不是说那个 GPS 告诉我们 make a U-turn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好，听见了，一直往前走，应该是什么样？悔改就是 make a U-turn， 悔改是完全扭转180度的回来，回转。当然 GPS 常常错，但是上帝叫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不出错。
小学的时候，在小时学过一首诗歌，这个诗写于明朝，古音平仄较多，用现代普通话读对广东腔的我却是一个挑战所以就请大家念给我听。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身带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给明日，春去秋来早上至，江汉水东流，漫漫日思夜，百年明日能几何，请问听我明日歌。
讲广东腔很明显，
一首儿童诗歌有多少真理当然那个前夫写的时候不是当儿童诗歌来写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诗歌有多少人不知道，或者我们说有多少不知道人生之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儿时熟悉的教训，总是留在心里，大概总有意义。不过话虽说回来，迟延是人之常情，尤其是一些不甘不愿做的事情，我们就推迟去做。悔改并不是一件非常大家觉得很轻松的事情，凡是我们以为不轻松的事情，我们大概都不想做，如果必须要做也是推迟去做